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啊，5月17号到19号呢，在旧金山是举办了2024年的加州共和党的大会啊。那么在这次大会上呢，有哪些看点，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话题和资讯呢？下面我们就连线我们南湾的主持人记者子涵啊，请子涵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在现场的一些所看所想，还有一些采访和报道。子涵你好。
丁月你好，听众朋友好。
那首先子涵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的共和党大会好吗？
好的。那这次共和党大会呢，是从上周五哈、到周日，是半天，两天半的时间呢，是在旧金山机场附近的凯悦酒店举行的。那往年呢，这个共和党加州共和党的大会会有春季和秋季两次哈，但是今年因为是这个大选年比较特殊，之前是初选比较忙，那再往后到最后的大选投票也会比较忙，所以就二合一了，今年就一次了，就是5月份在我们旧金山的这一次大会。那整个大会呢，是汇集了来自加州各地的哈共和党的一些代表、候选人还有支持者，大家呢在一起哈是讨论党内的战略，还有未来几年的一些政策的方向。那特别今年涉及到大选，那一些和选举相关的，比如说选举诚信，还有怎么样和选民沟通是最佳策略，怎么样帮助注册选民，那这些话题呢都有专题的研讨会。那整个的这个大会是每天分不同的时段哈，在不同的房间，你感兴趣哪个话题就可以进去参加哪一场讨论。那整个的重头戏呢，两个亮点哈，一个是周六中午的午宴，当时呢是南达科他州的州长 Kristi Noem 是出席了并且是演讲。那周六晚上的晚宴呢，是川普的儿媳妇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 Lara Trump 出席，并且对他做了一个差不多半个小时的一个访谈。那这两个是比较亮点的地方。
那么这个 Larry Trump 他在这一次的晚宴上都讲了些什么哈？你觉得有哪些值得我们关注的呢？
好，那把 Larry Trump 他讲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值得我们关注的点跟大家分享一下。那首先呢，他提到了哈，这一次希望大家尽早去投票，这是和以往和共和党的主张是不同的。那这一点不光是说 Larry Trump 在这个晚宴上提到了，其实在整个大会当中哈，我多次听到有人提出这点改变。那之前呢，我们知道共和党是希望说当天投票，纸质投票，不希望邮寄选票。那今年为什么提出这么一次改变呢？那今年他们是希望大家你自己尽早先去投票，然后呢从那一刻起你每天最好都能够带上一个人一起去投票。原因呢是因为说现在啊，因为还是目前的这么样一个美国相当于一个选举月啊，或者说是一个选举季，而不是最初的一个当天的选举日，这个规则还没有改变。那2020年发生的事情大家也都看到了，那这一次呢他们是希望说不能够我们还重复以前的做法，但是期待得到不同的结果，这种想法是疯狂的。他们期望这一次尽早投票，然后到了今年10月5号投票日那一天，基本上到时候就能锁定了川普已经是下一任总统了。那你自己提前投票之后呢，你还有精力哈带上那些犹豫的人，带他们一起去投票，所以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一个信息。那第二点呢，是讲到了有关筹款哈，一个是讲到说这次的川普团队的小额筹款做的是非常的出色，然后 Larry Trump 举例说他们的平均捐款额哈，小额的捐款是$29，这个就是非常高了，他说这个数字很说明问题。他也提到了三月底的时候，当时呢川普是在这个棕榈滩一次筹款活动上，一个人的这个筹款活动就击败了一周之前啊，当时拜登和两位前总统还有很多明星，他们是筹集到了$2600万，但是一周后川普的这个活动一下子哈就翻了一番。那第三点呢，是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选举诚信问题。那这次 Larry Trump 明确说这个呢就是 RNC 民主党全国 委员会的一个重要的任务。他说这个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两大重要任务，一个呢是说激励选民投票，动员选民，那第二点呢就是保护选票。那第一个激励大家投票哈，川普本身他的影响力，特别是今年哈，看到这种状况，他的影响力前所未有的，所以呢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他们的职责主要就是在这个保护选票上。那他说呢，如果你去他们在 DC 的这个办公室看啊，你可以看到大部分员工都是在专注选举诚信的问题，他们有一个很庞大的选举诚信部门，他们也期望呢在10月5号投票之前，选举诚信团队要能够达到10万个志愿者。那他也讲到有一个变化是说，之前啊像这个RNC 就是共和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他是不能够培训义工怎么样在投票站工作，怎么样去处理邮寄选票，有一个法规限制他们了。但是对方民主党他们是可以培训的，但是去年呢，因为呢做出这个裁决的法官去世了，这条法令被取消了，他们今年呢就可以培训这些义工怎么在投票站去监督选票，然后从第一天可以投票起，一直到选举那天出现任何问题，他们就能够更有机会立即采取行动去解决。那他也给出了一个数据，说现在在全美总共是85起涉及这个选举诚信的投诉，涉及到23个州，他们正在努力确保哈这个作弊更难。那接下来一点呢是谈到我们加州了，那我问一下丁月，你知道加州注册的共和党人的这个数量哈在全美能排到第几吗？
这个问题我还真不清楚哈，我只知道咱们加州人多，但是呢加州又是民主党的大票仓哈，所以能排到第几名还真是不太好说哈。那这个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呢是排到第一名，我也是没有想到哈，要不是参加了这个晚宴我也不知道。那加州注册的共和党人数呢竟然是全美所有州中最多的，而且呢加州是这个购买选举商品啊还有筹集选举资金最多的一个州，所以加州人也可以为自己感到骄傲哈，这个注册选举
就是加州的共和党人，不要觉得说这个气短是吧？
是这样是。那接下来呢，还讲到，比如说，主持人有问到他说，川普对于现在的这个选举状况感觉怎么样呢？那莱尔川普说，现在川普的感觉非常好，因为从一些数据哈可以来看一下。他说，你不仅是看这种全国的民调，你看之前民主党传统上依赖的那些人口啊，目前的统计数据是怎么样的？他举例说，比如说黑人选票，2020年的时候，川普拿到8%，那现在呢，他在黑人选票中的民调更高，23%。那对于年轻选民，他说民主党想当然认为这个是要投给民主党的，但是呢他说如果哈你现在是让18到24岁的年轻人投票，只让他们投票来做这个选举，那今天的川普是会赢的。他说像在这个好莱坞电影业呀、音乐业啊还有社交媒体业的这些年轻人啊，现在很多也是支持川普的。那他还说像西班牙裔的选票，目前呢拜登是拿到40%，那川普的民调呢是46%，而且这种变化呢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那最后呢 Larry Trump 他也讲到说，今年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年，如果今年的选举失败，美国就不会再是现在这样的国家。他也讲到他自己哈，作为这个 RNC 的主席要到处去跑，但是他自己两个小孩，一个4岁一个6岁，有的时候真是很难离开孩子，但是他想呢他做这件事情不只是为他自己做，也是为了他的孩子，也是为了美国的下一代，所以他也是克服困难哈，扮演好这个主席的角色。那他也最后也是鼓励大家，你要带人去投票，如果你身边有人就是犹豫哈，说不知道我投的这个票是不是真的有效，或者说我在加州嘛，反正已经是大蓝州了，我投不投都无所谓，他说你要鼓励他，你要记住你生活在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我们是很幸运在这里生活，但是不可以说不经过斗争就能够一直保持这样一个美丽的国家。那现在呢就是我们奋斗的时刻，我们夺回这个国家的时刻。他说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这需要全国的爱国者激励大家都去投票，这是主要的一些要点哈。
好，谢谢子涵哈，总结和分享的非常的清楚哈。那我想这里面包含了这个方方面面的关于跟共和党有关的一些，包括民调啊，包括现在选举的情势啊、募款啊，这些都能让大家一下子就了解到了。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刚才子涵最后讲的这个 Larry Trump 说的，其实不管你是哪个党，投票永远是最重要的哈。那虽然可能在加州你觉得好像民主党势强，共和党势微啊，这个人数比例不一样，但是呢，这个趋势我们看到从民调上是在变的，就像传统的黑人和墨西哥裔的哈，都是民主党的大票仓，但是呢，现在也都在逐渐的发生摆动和变化啊。那么这些种种的变化呢，其实每一个，这都是一个人一个人投票，或者说一个人一个人在民调当中所做啊，来做出来的。那么对于后面的人做，都还有很大的一个激励的作用哈。好，那么接下来我知道子涵在现场啊，这个几天的会议过程当中，也是遇到碰到不少的这个候选人啊。那么这个候，其实说到这个候选人，我插一句。我们都知道，今年这个共和党的选举当中有一个选举的明星哈，就是这个Steve Garvey，对吧？他是作为确实是这个体育明星，然后对抗这个就是 Adam Schiff 亚当西夫哈，很有可能成为按照民调来看，很有可能成为加州这个近几十年来第一位的共和党裔的参议员啊。但是听说他没去是吧？
哦，
那
没
么。
有看见他这个大明星。
哎，是啊，就是其实这一点也是很多人非常意外的，说，哎，这个大明星是为了避风头还是怎么样哈？但是 anyway，在这个共和党大会上也去了非常非常多关键职位的一些候选人哈。那么子涵，你都遇到了哪些人？你又觉得有哪些可以值得我们分享的呢？
那时间的原因，我今天先和大家分享一位哈，陆陆续续再分享更多，包括这个国会议员的候选人，然后包括我们加州参众议员的候选人，还有一些民间组织他们的代表哈。那今天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是挑战 Nancy Pelosi 竞选加州第11国会选区的一位27岁的华裔的小伙子，他叫 Bruce Lowe。他叫中文名字叫楼成生哈，那他还说会讲一点点中文的，中文不太好。那他自己家是这个上海人，当年父母是从上海过来美国的。那他自己20多岁的时候呢，也是创业哈，就建立了这个公司。那现在他是感觉说，像很多华人投票啊，就看到是一个华裔的脸就投他，但是这些华裔的候选人其实并不能真正代表我们华人社区的利益，所以他想今年虽然年纪不大，但是也站出来真正能够代表美国的华人哈，为美国的华人来争取利益，所以他就站出来参选。那去年他参选的时候才26岁哈，今年现在已经是到27岁了。那我对他做了一个简短的访谈，我们先听一点录音。
So my name is Bruce Lowe, and I'm running against Nancy Pelosi to represent San Francisco in Congress. Now, as we all know, Nancy Pelosi is one of the most senior members of Congress, and a lot of people tell me that I have a very slim chance of winning. But I think that it's important that the voters see that there's a young candidate who's willing to stand up and has integrity and is willing to run a serious campaign against one of the most entrenched Democrats in America.
好，那我简单总结一下，他就说很多人跟他说他赢 Nancy Pelosi 的机会非常小，但是他觉得最重要的是让选民看到有一位年轻的候选人，他愿意挺身而出，他有诚信，他愿意展开一场认真的竞选，来挑战美国这个根深蒂固的老牌民主党人之一。那我也问他，他觉得现在美国，特别是加州面临最重要的一题啊，第三个是什么呢？他说，首先是法律和秩序。他说，现在我们遇到了公共安全的危机，如果不能有安全的街道，我们就不能有一个繁荣的社会。那第二点呢，他觉得最重要的是经济问题。他说，现在生活成本啊越来越高，通货膨胀也严重。尽管呢，拜登政府说就业在增长，但是实际上这个工作机会没有增加，很多人呢是努力维持生活来付账单，更不用说买房。或者是成家了。那第三点呢，他就说是教育，他觉得应该提供务实的教育，让父母 来辅助孩子做出选择，而不是现在的这种单一的哈来自学校的意识形态的教育。那我也问他，如果你跟这个选民传递三个最重要的信息，你想说什么？他说第一点呢是年轻一代正在站起来。他说人们似乎忘了，其实在历史上年轻一代一直是最伟大的变革的动力，为什么现在不可以呢？他说第二点，即使是在加州，在湾区，在旧金山最蓝哈最左倾的这个地方，仍然有人坚信美国梦能够复兴，来对抗一党独大，来回归常识。那第三点呢，他说美国梦没有消失，美国梦是什么？是能够买房，能够组建家庭，经济能够好，能够有你父辈拥有的最基本的生活质量。他说这也是像他的父母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所期望的，但是现在似乎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他说那个梦想仍然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会继续为之奋斗。那我也问他说，你这么年轻了就这么出色，你有没有什么秘诀？他说谈不上什么秘诀，如果说秘诀，那就是现在就开始行动。他说不是说有人觉得你是不是有一些特殊的才能你才能够参选，你有什么秘密武器。他说我的秘密武器就是我利用每一个我得到的机会，我抓住了我的机会，我愿意做正确的事，而且呢有勇气来面对接下来的事，大胆的往前走。他说抓住机会，多说是，少说不。这个时候采访他的和大家分享的哈。
嗯，好，那么其实很高兴哈，听到这个年轻的华裔的这样的人哈，能够走出来，就像他说的，挑战老牌的这个民主党人啊 ，Nancy Pelosi 啊，那其实就像他所刚才谈到的，就是几点都是切中我们现在作为选民非常关心的这个话题，治安呐、经济啊，对吧？还有这个种种，就是教育啊，这是我们华人最关心的了哈。先不论说这个选举的结果如何哈，但是呢，就是能有人站出来，其实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讯号。尤其又是这样的年轻人，真的是让我们觉得说下一代，尤其是我们华裔的下一代是非常有希望的哈。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会关注哈，就是这些华裔的选举人啊，他们的在选举当中的一些表现。当然不光是说只看他们的族裔哈，而是说作为政见上面他们到底是能不能代表选民的这种心声，选民的利益哈，能不能为我们发声哈。那么这个才是跨越族裔以外的，我们做在选举当中需要关注的。好，看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
好，我再插一句哈，就是不管您是一个共和党选民还是民主党选民，我想很多都是适用的。比如说提前投票呀，比如说我们希望孩子有好的教育啊，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安全啊。其实啊，大家很多的这个理想是一致的，并没有那么多分歧。所以不管，虽然我们今天报道的是一个共和党的大会哈，但其实我们大家的理想也都是一致的，所以也适用于这个民主党选民哈。
没错，就是选举是为了让这个国家运作的更好啊，是让人民做主，对吧？民主的一个制度，所以无论党派哈，那所以不管您是哪一个党派的选民，大家都要刚才几点哈，他们说的提前投票，然后关注好我们这些社区议题哈，行使好我们作为选民的这个权利和义务。好，我们到了要休息的时候了，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社区活动。